一天出门的时候，就突然看到那个蜥蜴，吓死我们，就是觉得以为是个蛇嘛，就去找邻居，然后说，哎呀，是蛇呀，怎么办怎么办？然后人家说，哦，不是蛇，那就是个蜥蜴，还说，哎，没事，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是看到它躺在草里面的，就只看到它那个背了，所以特别像蛇。这个就是那个南泽蜥蜴，专门就说了，就是这种样子的，还说是很普通啊，然后就是在澳洲的这个后院里。一家人的那个后院，你经常可以看到。
所以其实它是住在你的花园里了。
对啊。
那比如说它是待在草坪里面，你如果是要去割草啊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又怕又期待又希望再看到它呀？
但是它还会躲着人，你要是过去的话呢，它会
躲起来，
藏起来，或者就走掉。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他好像就觉得自己就很熟悉了，也不怕我们。就我们家有很多花盆嘛，然后他就老是躺在我们那个出门的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后院有个门吗？那个后院有个门那里，然后他就老躺在那儿，然后晒太阳。然后
日光浴，
日光浴也很。人家一点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呐，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没注意，有时候一出门一拉门，大一看，天哪，就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吓一大跳。
跟你大眼对小眼是吧？
对呀，对呀。后来反正慢慢的就知道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里，反正先过去的时候先望一下在不在。在那里去弄一点声响出来，他就很快的自己就爬到那个花盆底下藏起来了。
好像有一些小朋友呢也不会很害怕这样的蜥蜴，反而觉得他很酷，是不是？
对啊，我们家小朋友可喜欢那个，哎呀，说哎呀，我们要有这么一个配就好了。
听说虽然你跟蜥蜴之间是相安无事，但是有一天还是有一个小朋友给这个蜥蜴咬了，是吧？
因为我们反正因为在澳洲这边也是挺安全的，有时候我们那后院门就也没有关什么的，有一次我们可能就没有关死，一个人在家里面听到那个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好，然后我就一跑过去看就没有了，好恐怖啊，我在会有这种声音，下定决心把家里的所有的家具啊什么东西都移过去了，一看，哇，就是那条蜥蜴，就跑到我们家客厅里，从那个后院跑到我们那客厅里面来了。
能不能描述一下这只蜥蜴它大概是有多大，比如说大概有多长啊什么的？
半米长的样子吧。
那真的挺大的。
是挺大的。
是这样的话，难道你们在当地没有什么机构，就是说你可以去打电话让他们来帮你把这条蜥蜴抓走，然后同时又不伤害它又不会伤害到人吗？
我当时都也没有想到，当时就慌了嘛，然后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没有想过怎么办，因为首先就是说，第一想到就是说自己怎么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自己把它弄出去嘛，然后就觉得这么一个蜥蜴，也不知道去找谁好，所以说根本也没想这个事儿。当时啊，后来我们小朋友就放学回家了呗，然后人家可一点都不担心，哇，好酷啊，好好玩啊，
变成宠物了。
对呀、后来我们家老大就说，那妈妈我来帮你吧，然后他就自己悄悄的从那个蜥蜴那个后面走过去，然后就用手一抓就把它抓起来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动物园，它也会有专门一个园子是给蜥蜴生存的，所以小朋友可能觉得很像是他们的朋友一样了。
对，而且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去参加一些什么 science show 啊，那种
科学展
展览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其实它都会有动物接触的这个环节，
管理员的指导下，他让你去抱那个蜥蜴，然后去摸它等等，还有蛇都是这样。那小朋友有很顺利的把这个蜥蜴请到花园里面去呢？
他本来是可以很顺利的，就像在那种我们去参加那些科学展的时候一样的，去摸它呀，然后就是想去跟它玩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蜥蜴肯定没有，并不是这种，它确实又是野生的，所以就唰就一下子就咬了它一口啊！
天哪！
哇，那就是当场就大哭起来了嘛。但是他还是很勇敢，他还没有把这个蜥蜴给摔下来，真的就马上把这个蜥蜴拿着。带着就送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然后把门给关上了。 不是有一个就是说你中毒了的那个电话嘛，然后赶快去找到那个电话打过去。
嗯，
那边的人倒是很镇静，说哎呀，这个99%都不会有毒了，你不用担心了。然后就是说你去跟我讲你怎么把它处理一下呀，怎么把这个就是报答一下，怎么样子去观察呀，看看它这里有没有什么红肿的东西啊，没有红肿的话它一般就是没有毒啊，如果有红肿你就必须马上到哪里去找你的 GP 啊，或者没找不到 GP 的话你就得要去你那个医院里，就是很镇静的跟我把这些所有的可能发生的事情需要观察的东西都跟我讲了一遍。哎呀，后来再过了观察了两三个小时之后，看到他的那个手确实没有肿，那就知道
放心了，
放心了就没有毒了，反正也就是没事了，反正
那可能以后就会吸取教训，把门关得紧紧的了。
啊，那是每天回去，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跑过去再去检查一下。
我觉得你们家小朋友还挺有爱心的，他当时被蜥蜴咬了之后，第一个问题是问你他会不会死，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会不会把蜥蜴打死，让你不要把他打死，是吧？
对啊，他们还在说你们不会把蜥蜴那个，你们不会去惩罚他吧。
是，幸好这次是有惊无险。不过如果是说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你如果对这种动物很不熟悉又不确定它有没有毒的情况下，还是要打本地的电话，然后让专业的来抓这种动物的工作人员来把它安顿在它应该待的地方。这条蜥蜴呢，后来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有2年没有出现，是吧？
对，也不知道到哪。有时候那个 gardener 过来跟我说，你们家有个蜥蜴。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候在前院，有时候在后院，反正它也许在，但是呢，也许就不在。反正我们就，它以前经常待的那一块呢，没有看到过它了。觉得很奇怪，反正
是，
但
是
也没有。
只是后来2年之后，有一天它高调的回来了。
对啊，因为那时候还在中国，然后呢，我们孩子就通过微信跟我讲啊，他说我们家的蜥蜴回来了。然后等到我回到那个来看，哇，这位同学真的就是像回家了似的啊。就是哪个地儿明显他就躺在哪儿，差点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差点就是因为他跑到我的那个 driveway 上面了，然后我倒车的时候都差点把他压着了。
好像在他不断的高调出现之后不久，这个蜥蜴就死了，是吧？
对，然后因为我们发现他就在我们家后院的草坪上面趴着，有那么连续2天他都一直趴在那个草坪上。因为我还觉得这个地儿怎么回事，他就喜欢这个地儿不动了吗？然后我们小朋友就跑过去看，然后跟我说啊，妈妈，我觉得这个蜥蜴死了。然后我才跑过去看，哇，真的是死了。因为你去拿个小棍子去戳戳它什么的也不动的。哎呦，我那会儿就觉得特别难过。
那最后你的孩子又提了一个很有爱心的建议。
对，他们就说那我们就把它埋在这里吧，他就说我们就把它埋在他最喜欢晒太阳的那个地方吧。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他最喜欢的地方，然后还采了很多花儿给他去做了一个小坟墓，然后给他去做了一些写了一个小签子，有一个这种 ritual 一样的。
所以也就是说这条蓝蛇蜥蜴最后还是埋在了你们花园的那棵树下，是吧？
对，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我们每天现在出门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啊，那就是他埋的地方。
好像还在的感觉。
对，是这样。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邓欣给我们分享了你们家和这个蓝蛇蜥蜴的故事。相信呢，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们在家里如果有花园的话呢，也是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动物，比如说蜘蛛啊、蛇呀等等，然后大家都会有跟动物打交道的故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这样的故事的话，也跟我们联系，然后跟我们分享。今天非常谢谢邓欣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